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集的 Enjoy，
我是 Chelsea，
我是 Nikki。 那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电影叫做《我们一家超完美》。至于为什么想要选这部片呢，其实就这一集我们两个定的主题就是想要讲家庭嘛。
对，
那亲子关系也是我们两个人很关注的话题之一，也是说大部分人都会经历到的。
嗯，
而这部片的话就是以一种比较喜剧的方式去嘲讽现代教育的问题。
然后这部片主要是描述了一个别人看似完美的小家庭，但是内部就是存在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嗯，
然后每个家庭成员都塑造了一个幸福的家庭形象，其中在电影中也提到了蛮多，包括教小孩遇到的困难啊，还有父母跟小孩之间相处上的难题，最重要的是还把现在社交媒体出现的问题也显示在电影当中。
而且讲到电影的开场啊，你记得吗？就是开场不是就看到一个很一群家长都围着老师不断的问问题。
对，
像是说为什么要把小孩的英文课砍掉啊，还有像是家长可不可以陪小孩一起去学校上课，甚至连那种点心是有机的吗？
嗯，这个问题是
这种问题、
是蛮有趣的，
这么多很奇怪的问题、
嗯、
再加上都是以一种很快节奏的方式做开场，有一点让我们看的时候一开始就蛮有压力的。
嗯，然后故事很快就带到主角 Host 一家。那我来介绍一下他们一家人，他们家总共有四个人嘛。然后爸爸马丁是一个事业有成的男人，然后妈妈 Mary 是一个家庭主妇，然后他们有两个小孩、但是姐姐 Host 是那个马丁跟前妻的就生的小孩、然后是一个成绩很好的好学生，然后弟弟 Martis 就是马丁跟 Mary 生的，然后是一个要跟大家解释清楚，是一个五岁很调皮的小孩、反正就是一个蛮普通的设定啦，
就一般美剧里面都会有的设定。
对对对对对，
反正呢就从他们片头就一家人吃早餐的画面啊，就可以看出其实他爸爸马丁他非常注意女儿 Host 的成绩。
嗯，
电影当中他起床第一件事情竟然就是登入女儿的学校网站去看他这次的考试成绩。就我那时候看这段的时候是蛮傻眼的，因为我自己的父母没有这样过，很难想象、那你爸妈有这样过吗？
完全没有，我觉得这个太可怕了。
而且就你记得他们吃早餐那一段，他弟弟 Martis 不是很调皮、就是吃早餐的时候他把食物丢得满地都是。
对，
但完全他爸爸是没有要指责他的意思，
妈妈也没有。
嗯，就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他爸爸其实对他们两个人的教育方式差很大。
对，完全不同。
嗯，
然后这部片名叫做我们一家超完美嘛，我觉得可以从很多地方可以看出 Mary 想要营造家庭很完美的样子。就像他们就是受邀到那个马丁爸妈家的聚餐，就是全家人穿着一样的衣服、然后要拍大合照，然后营造出就是全家人一起摘苹果很快乐的样子。但是那个季节完全没有苹果，好不好？然后
好荒谬。
对，然后那个马丁的妈妈还说，就是他拍这张全家福是要放上那个 Facebook 得到那个赞数跟给其他亲戚看、然后很讽刺的就是那个过程其实超级混乱，就是 Martis 一直在捣乱，就是很烦、
你看得很生气。
我看了真的很生气，我真的是不能接受。然后但是他妈妈发上去之后的内容就还是 hashtag 打了完美家庭，就是讽刺到不行哎、然后在吃饭的同时啊，那个爸爸还特别提说 Host 成绩很好的事情、我觉得这很像我们过年啊和那个亲戚一起吃饭、然后就会有些亲戚炫耀自己的小孩说我工作什么啊
好讨厌哦，
赚了多少钱啊这类的、我觉得这些无形之中都给小孩很大的压力吧，应该大家有遇过吧，你有吗？
我，你有吗？
我有
你也遇过，那我也是有。
對對對，
就我小时候其实也很害怕过年团聚啊，或是说不管哪个节日要聚餐好了，特别是在就是每三年毕业的那一年，就亲戚们他们只要一团聚就最爱问的就是你现在在学校成绩都怎么样啊、或是说我考大学那一年啊，他是会问说你考哪间学校，就是连哪间科系就是都会
不要一直问那么多好不好。
对，然后他会说你的科系以后可以做什么工作这种。
嗯，
而且最讨厌的是哦，就是每次开启这个话题的人都是我们亲戚当中 表现最好的那一个家庭、哦、
是没错啦，就是要你要很优秀你才会去问别人，就像如果很烂你不会说哎、嗯欸、你
对
是没错啦，
然后就会我一回答
他
就拿我去跟他小孩比，就、
嗯、
反正我就不是很想回答了，
嗯，
而且还会感觉说就是这个聚会大家是真的想要关心彼此才约出来的，还是说只是拿来炫耀自己的，
嗯，
就总之在这方面你身为小孩就很能理解小孩的心情。
对，
那大概故事的上半段都在讲他们一家的完美关系嘛，
嗯、
很快到了电影上半场，就来到了故事的第一个转折点。就在爸爸马丁他上班的时候啊，突然接到了来自学校的电话，那校长要他马上去学校，但当时他因为手头上客户的事情很棘手走不开、
嗯、
但又不得不马上做选择。
对，但是当时其实马丁那时候是想要在电话里面问这个校长是发生什么事情、
嗯、
他是没有想要去学校的、嗯、
对，他没有要行动的意思。
对对对对对，
不过他最后啦还是有选择到学校、
嗯、
但一到学校他就得知了女儿 Host 他除了作弊之外还有吸食大麻的问题，整个让他突然瞬间无法相信。
嗯，因为是我也很难相信这么优秀的 Host 竟然会这样、欸、
对，毕竟马丁他都一直觉得他自己养了一个很棒的女儿，
嗯，
所以回到家的时候马丁他也是整个气到完全不能自己，就马上说要把 Host 给禁足啊，甚至要没收他的手机啊平板，就让他可以好好专注在自己的课业上并反省。
对，他之后不是就是马丁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嗯、不是有去找那个前妻聊吗？
对对对、嗯、他之后就 Host 发生问题之后他就马上去找他的前妻聊 Host 的情况、
嗯、
但在询问的过程当中就是马丁其实一直不断重复的话都是他觉得 Host 将让他很丢脸，从这句话就有点听到他其实不是很在意 Host，
对，他只在乎自己的名声吗？就是会觉得说
对对对、
嗯、
就他的对啊名声，
对，
反正前期也一直指出他这个问题，所以经过两个人
讨论之后
就决定说要带 Host 去给心理医生聊聊看。
对，然后在后续就是 Host 接受了心理咨商嘛，然后就被医生说他可能有点忧郁症的症状、
嗯、
因为 Host 就有像失眠啊胃痛啊自卑等等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他们作为父母一直以来都不知道的、
嗯、
然后当下马丁听到这些的时候就是没有觉得是他自己的问题耶，他甚至还觉得说他不会教小孩是因为他爸爸、
嗯、
哦就是 Host 的爷爷啦，我觉得这才是最严重的地方吧，代表他从来不觉得他这样的教育方式有问题，然后现在造成那个 Host 有很大的伤害。
而且你记得就是他们在看医生的过程当中、嗯、就心理医生有讲一段话我觉得蛮认同的，就是他希望马丁以后可以以一种以对话代替命令的方式去沟通、
嗯、
像是说假如说我叫 Host 去帮忙洗碗啊，或者说要他上床睡觉，都不要用一种你去干嘛，或者是说你现在给我去干嘛，
嗯，
就是说你可以帮忙吗，或者你可以几点睡觉吗，这样子，
嗯嗯，
就这种口吻来对话，其实比较不会让小孩子就是看到父母一开口就觉得很有压力。
对，因为如果你说你去干嘛，或者你要干嘛的时候、
嗯，
我就觉得我偏不要，我不想要，
就有那种叛逆心态。
对对对对对。
就虽然说马丁他其实在这段时间他都一直很坚持己见，就觉得自己没有错去跟医生辩论，但其实可能也是因为他第一次知道女儿会发生这么严重的问题，他虽然很嘴硬但他其实也是有抱着一个很想要去理解女儿的心情，
嗯，
所以也延伸到了后面，就马丁有跟很多人去请教关于教育方面的问题。
对，就是在知道女儿有使用大麻的问题后，我觉得因为马丁也没有遇过类似的事情，就他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吧、
嗯、
然后他就有回家和他爸爸还有哥哥聊过，然后他爸爸就是认为说小孩不乖就是要打的才有用。
嗯，
我觉得这其实很像我们传统的教育方式吧，你应该有听说过不打不成才吧？
有耶、欸、就好像都是听我爸妈或是阿嬷那个年纪比较常讲，我自己觉得是蛮奇怪的观念。
对，但我觉得会使用打骂教育的爸妈、嗯、可能自己也是经历了这种方式吧，所以才会认为说小孩应该要这样教才会听话。
嗯，
就是不过在这部片马丁是没有使用这种方式，但是我觉得也可以聊聊说这种传统打骂教育就是现在应该还是有存在这些父母吧、
嗯、现在其实应该还是有、
嗯、
不过就多数还是比较强调爱的教育嘛。
对对对，
那像是因为我自己小时候也是有接受过这样的
你说
打骂教育、那你小时候有被打过吗？
好像一两次，可是忘记做了什么事、欸、那你咧，你刚刚说你有被打？
对对对、我大概是从幼稚园开始，就是、
这么小、
幼稚园开始大概就一直被打到小学五六年级、都是被打，
记到现在。
就其实这样的教育观念是蛮容易带给小朋友一些童年阴影、我自己啊、就虽然这么大，但是我会记得一些可能以前被打的画面啊，就虽然说之后就是有看到父母有一些怎么讲个性上的转变或什么，但其实在跟他们有时候吵架或什么的时候还是会时不时想起就是
这些画面吗？
对，以前被打的画面，然后就生气这样。
我懂，可是你看就是他过了这么久你都还记得自己小时候被打过，那那些常常被体罚的小孩、就是会让他们的心理产生那种
很负面
而且是很长久的负面影响、就是虽然说打骂可能在当下可以起到吓阻的作用，但我觉得如果没有从根本解决问题、也是没有帮助的吧。所以我觉得其实有很多方式可以取代啊，就像我觉得当小孩犯错的时候应该先冷静下来去倾听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就当然你平时应该花时间陪他们了解他们，还有我觉得有时候啊小孩也会因为没有办法达到爸妈的期待也会被打嘛、对吧？
对，
然后他们也就是那些爸妈也会拿那种我
自己
做
不到
的事情
去要求小孩。
对，
那这点我也是很同意，而且其实你刚讲的那点是形成就是很多小朋友不愿意去顺从他们父母的原因之一。就很多爸妈不是会喜欢说我做这些是对你好啊，或者说我对你的期待这么大你怎么可以让我这么失望
之类的，是在情绪勒索是不是？
对，讲的好像控制那一集就反正这些对话其实都会造成小孩被这些话给束缚住了、而且感觉自己的生命好像是应该要达成别人的期待跟满足别人的要求才是对的、就不是过着一种自己想要的人生而是被安排好的、所以我觉得更可怕的是连就是让小孩子自己思考自己想要什么的机会都没有。
对，然后电影里面也可以看到那个 host 下课之后行程就是排得很满，就是跳舞课啊、接下来就是上曲棍球，回家还有英文的家教，我觉得这些课都压得他喘不过气，就是导致上面的一连串的问题发生、如果根据这一部电影来说，我觉得马丁应该要修正自己对 host 的期望。
而且你看一个小朋友他不是每天的时间被安排的这么满，我自己现在这么大我都不敢想象、就他完全没有自己的时间可以去娱乐啊，或者说跟同学相处。
对，
就连可能他有一次不是要跟同学聚会还是什么，都因为考试的时间快要到了就爸妈不给出去，还要很艰难的就是从房间里面爬窗户出去去找朋友，重点是他回来还被他老爸发现。
对，就是和朋友出门我真的觉得很困难、对对对对。那你记得吗，就是那个 Martis 在那个毕业典礼当天、就是每个小孩要在台上说出自己未来想要做什么职业、然后一开始前面的同学就说他自己想要当总统
总统，
对，当总统然后全场就鼓掌。
这很伟大一个小朋友。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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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但到了 Martis 说出他想要当美法师的时候，他就是台下的家长们就有点露出尴尬的表情、想说是在说什么。对、然后之后在那个妈妈 Mary 的引导、是引导Martis 才说他以后想做太空人，
然后这时候大家就开始鼓掌。
对，我觉得这也
一定要很伟大的职业才行。
对对对，我觉得这边就是很讽刺，就是他自己想做美发师，可是妈妈却要引导说出一个很伟大的职业嘛、就是根本不是小孩自己的想法、就是我是觉得就是成功应该是有不同的含义吧，就是并不是说一定要当到什么职业才是成功，只要你努力然后你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也没什么不好的，对吧？
对
对对对，然后
而且你不觉得重点是就是他们这年纪怎么会知道总统或者太空
是
干嘛的？太夸张！
在家里被灌输什么、才会讲出这种话？
对
对，然后之后就是 host 爸爸的转变，
就像在后期啊，应该说 host 他开始出现一些反差行为的时候，其实能慢慢的看出来马丁他在心态上面是有一点变化的。就有点开始重视起女儿的情绪跟心情，也想知道说女儿她每天到底脑子里都在想什么，更有试着想要尝试去跟 host 沟通，也想要改变他们这段就是 有点别扭的关系。
我觉得这一段还不错，是因为爸爸有想要去 改变我跟女儿的关系，就是蛮好的，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啊。
对对对对对，
所以说就是 host 他爸爸也是想借着这次机会，就是带他去找外公，创造一个他们就只有他们两个人的旅行。
嗯嗯，
因为 host 好像他也不是很爱他弟弟跟那个后妈对，就想借由这次机会去了解他的女儿。而且在这次他们旅行的过程当中啊，其实也能从他们在车上的对话，
嗯，
就是不是两个人互抢音乐吗？
对对对，还有吐槽，
嗯，就一开始他们上车的时候是不太理对方，
嗯，
到后面就开始有点打闹这样子，
对，
就让人觉得好像他们的关系有那么改变了一点点，
对，一点点。
就在我看这些画面的时候，其实我也想，就是不管说是家人还是朋友，
嗯，
就只要是人与人之间，你要有效的去经营一段好的关系，其实一定都得尝试经历沟通这一块。
真的，沟通很重要。
就你一定要懂得有耐心去倾听彼此的声音，或是说真的有心思去尝试了解
对
方，对
对对，
你又才有可能会把这段关系经营得好。
没错。
所以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关系是一定过不去的。
嗯，我很认同欸。对，虽然说他们在最后的紧要关头还是有小吵架，但就是家人嘛，嗯，就不可能完全就是一定都是好的啊，就是偶尔还是会
还是要吵吵闹闹。
对对对对对。
而且连同结局也是，都是存有比较开放式的概念。
对，
毕竟每个家庭其实或多或少都一定有那么一点不完美，
嗯，
也不存在就是一定的好或坏这样子。
对。
所以在最后 host 他弟弟跌倒的时候啊，你记得他不是有说一句，就对他爸说一句话，
因为他爸爸要去扶那个弟弟，
嗯，就要扶起他弟弟，
对对对，
就跟他说其实他没事的，
嗯，
那之后的画面就带到了 host 的弟弟他自己站起来了，
嗯，
这一段画面同时也意味着就是其实每个小孩他们都有自己自我成长的能力，
没错，
好的亲子关系其实也是要建立在适度的关心跟陪伴上，而不是过度。
对，我觉得讲得很好欸，就是其实每一个关系的经营都是要给对方空间的，而且我们现在回头看前面的剧情也讲到蛮多马丁没有给小孩隐私，所以才导致那个 host 把时间都放在社群
IG 上啊，
对，然后跟别人聊天或是看别人都在干嘛之类的。
而且你不觉得就从电影当中我们看到蛮多就是关于社群媒体使用的现象，
嗯，
就不管说是 host 还是他妈后妈 Mary，
嗯，
跟他周遭的朋友，其实他们都很喜欢把自己的生活分享在网络上面。
对，
对比现在我们大部分的人，其实很，我也是吧，
就是大家都蛮成瘾的，
就是 很成瘾去使用社交媒体。而且有时候除了用现实动态去分享我们自己当下在干嘛之外，也很喜欢就是把自己的版面调得很一致，
真的真的就是排版啊，
还要调色，就每上传一张照片要调很久这样，
對，然后还要看说你跟前面那一张是不是符合同一个色调，
嗯，如果不一样就还是要继续调，
对，继续调，
感觉有一点把我们自己都标签化起来，
嗯，
或是说美化，也会让人产生一种就是感觉别人的生活就是像网络上的那样那么好，
嗯，
而且还会产生一种互相比较的心态，
这是真的欸，就是会觉得说他分享的都是好的一面，然后很像他过得很好，
嗯，
他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
嗯，
對對
對，然后我们的生活怎么这样子，
对，
就只能分享好的东西。
对，
虽然说社群媒体的兴起是好事情，
嗯，
但在社群媒体的使用上面其实也是造就人另外一个外界压力的来源，
真的。但是像你说的就是把生活啊分享到那个社群媒体上面，
嗯，
我就想到我有个朋友，好，故事是这样的，
嗯，
就是我忘记来跟大家讲故事，就是 我忘记我们原本是在聊什么，
嗯，
反正就是可能讲到近况之类的，
嗯，
我就问他说啊你最近怎么样，然后他就回我说你都没在看我的动态吼，我有发之类的，
嗯，
就是像这种我就会觉得说，因为我也不是会
一直去滑
一直滑一直滑
很烦，
对对对，好像要了解我朋友的近况，
嗯，
要透过网络，就反而不是两个人见面啊或者私下聊天这样，你会这样觉得吗？就是
会很有距离感，
对对对，会有距离感，而
且
你说，
哦，我可以讲啊，
你说，
就是我自己其实我没有很爱一直去看人家的生活在干嘛，
对 对， 對，哦，是哦，
嗯，我自己没有很爱，嗯，所以有时候可能我同学发现时，我常常会错过，
嗯，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近况在干嘛，我都比较习惯就是我突然想他的时候传讯息给他這樣，
对，我觉得这样才是比较 叫怎么讲，比较正，不是正常，就是不是透过社群去、
不是虚拟的互动，
对对 对,
對，现实的，
对对 对, 對、没错，讲得很好，
比较有感情这样。
对对对，然后而且你有看过吗？有些人心情不好的时候、也会在那个现实动态发那种低潮的内容，就是那种黑色图片，然后超小
小的字，
然后放在右下角，对，完全看不到那种。对，就反而不是私下找朋友聊聊，就很像把自己所有的样子都展现在社群媒体上。你有看过吗？
我有看过，但我好奇就是别人发那种很小的字，你是真的会点开吗？因为
我
不会。
你说你
不会
点开是什么意思？
就是把它，有些人不是会放，就是截图然后存起来放大。
哦，我跟你讲，我会。
哎、欸，那其实这样，你应该算是蛮关心别人的那种。
没有啦，就是有点抱持着看好戏。没有啦，
因为我发现那种就是会发那种现实的同学吧，他们是很习惯性发那种，第一次会想看，后面就不会
了。哦，对，那你这样比较那个就是比较
太冷漠了吗？
不是太冷漠，是要怎么说？就我好像会比较好奇说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对，对对，所以我是那种会截图的人。对，然后那个什么哦，说到低潮。我觉得也可以说说，就是当我们自己面对压力或是不好情绪的话，该怎么去抒发。然后在剧中就是有看到 Mary 带着那个 Martis 去上了一堂那个释放内心压力的课，然后用的方法就是将你内心的愤怒哦揉成一颗球，然后再朝前方用力的丢出去，
很爽。
对，我觉得哦，对，就是很爽。我觉得释放压力这件事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你面对压力的时候会怎么样啊？
我自己面对压力的时候，我比较喜欢独处、欸。
你喜欢独处？
我喜欢就是自己一个人，可能关起来。
啊，真的假的？
就是看电影啊。我比较常看电影跟听音乐、就是主要是把自己转换到另外一个空间。
对，我懂。
然后看电影的时候，有时候你会想象你自己是另外一个主角，就那很开心的主角，你就会忘记你现在正在烦恼的事情是什么。这样。那你呢？
我想想哦，我觉得我抒压的方式其实蛮多的，好像都不一定，但是主要我都是会跟我的猫待在一起，就是摸它，我就觉得很疗愈，就是很舒服，很放松，或是打开一些搞笑的影片看，对对对对对。但是如果就是你自己独处，像你自己独处，你会觉得还是很闷吗？不会，就是你会看。
我不会，我很享受独处。
哦，你很享受吗？
对，
但
我刚忘了讲，就是还有一个我独处会做的事情，就是我会做瑜伽跟冥想。
哦，真的、哦？这样很棒啊！我觉得这样很棒，就是一个
那种感觉，是把自己整个人
就是你
转换掉了。
对，就是你不会再持续一直想那些让你负面的事情。
对，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自己独处还是觉得很闷的话，或是这个问题需要别人的意见的话，我就会找我的朋友聊聊。就我觉得也不要自己陷入一个很悲伤的情绪，适时的找其他人说说这样。
不过就有时候可能每个人负面情绪太多的时候啊，也不是说就每一次都可以这么好去找人家聊天，因为特别是在我们长大之后嘛，都会觉得说自己现在已经到这个年纪，或者说已经成熟了，这种很小的压力应该是我们自己要承受的，所以也会习惯性的把一些心事啊，或者是比较沉重的东西放在心里，也偏向就是跟人家讲都是讲一些比较好的事情嘛，
对，
所以久而久之就会成一种习惯，
好像真的会这样。
所以如果说你真的有压力，或者说自己真的排解不了的话，其实也能够主动去找心理医生聊聊看，其实都是很好的方式。
对，
总之就是不要习惯于囤积自己的压力又不去解决，闷久了其实就真的很像电影当中的 host 会闷出心病。
对，所以如果真的有心理上的问题需要治疗，还是我觉得可以就是去找专业的医生这样。那这边也跟之前一样，要分享给大家这部电影拍摄手法比较特别的地方。我觉得相较于其他电影，这一部好像比较没有强调什么特别的拍摄手法。我觉得应该是说比较走描述剧情的片吗？
记录生活
這樣。对对对，像之前有介绍过的控制啊，那一部就会想特别用色调啊、镜头啊去表达一些事情。
哦，我想要就在刚刚开头不是有提到，就是他们老师跟家长对话那一段嘛，都是整个是很快节奏的方式。
对，
那这边也比较讲的详细一点。就这个拍摄方式其实叫做影音不一致。就那时候不是老师被问话，然后家长们一直冲着他提问。
对。
然后那时候都有一直去特写说老师的表情，然后接家长的对话这样。 也就是说，就是当家长的声音出来的时候，画面并不是家长的脸、而是带到就是老师的表情、然后在开头也是大量的运用这种手法，就是当 A 家长在讲话时，画面却拍着 B 家长或老师。
对，然后这里感觉就是很紧凑很紧凑哦。还有那个家长不是不断的讲自己想要讲的话吗、然后家长每问完一个问题哦，镜头就带到老师的表情，而这边就是使用了反应镜头来表达老师内心的想法。好，我解释一下反应镜头的意思。
好，
就是拍摄角色对于某个情境做出反应的镜头。
嗯，
所以这边就是拍摄的家长一直轰炸老师，然后老师对这个情境做出的反应、然后因为这个镜头着重在角色的反应嘛，所以通常画面会以人物的特写为主，在这边就是老师的特写。
简单来说就是角色 A 跟 B 在互相凝视的时候，摄影机会先拍 A 再看 B 的画面、然后再反过来拍 B 看 A 的画面。
对啊对啊，就是简单来说这样。我刚刚讲太多了，
会不会越来越复杂？
那还有就是 这群家长终于讲完话了，然后接着画面用这部电影的片名区隔开来，出现的是一部部具有写实风格的家庭录影带画面跟一张张小孩们小时候的照片、就是从他们还是婴儿的时候一直记录到青少年，然后也可以从影片的画质看出那个录影带距离现在有多么的久远，蛮
老旧的。
对，然后我觉得导演利用那个家庭录影带当做电影的开头其实蛮特别的、
就一般我们看电影好像我是没有看过这种开头方式，
我好像也没有看过这种、就蛮特别的。
对，那就在最后我们还是来分享一下自己看完这部片的心得。
好，首先呢我想先说我很喜欢电影里其中一个对话，就是 He will be an average employee with an average career and that's fine， 就是他将会是一个普通的员工有着普通的工作、但这也没关系，是爸爸最后反而在对其他家长说的话，我觉得也是代表说他后来已经想通了他对那个 host 的教育。对对对对，就虽然说这部电影的故事是虚构的，但这部电影就是不管是在对于现代家庭的讽刺或是我们还没有能够解决的话题、都提供了一种镜像，就是在于青少年的学业压力嘛。总之讲了那么多，这部电影我会给3.5颗星、就是我喜欢他想讨论现在这个社会需要被讨论的亲子关系、教育问题的剧情，但是结局的部分你不觉得感觉
有点潦草？
对对对，快速带过、
嗯、
不过我觉得还是可以推荐大家可以跟家人们一起看，你觉得呢？
我个人的话是觉得我要先讲评分嘛。
好，你可以先
讲。我也是 3.5， 就没有很高。因为我自己觉得就是整部剧的议题啊剧情虽然都很生活化，
对，
但就是整个看起来没有那种
力道吗？
对，没有高潮起伏的感觉、也少了很多细节的描述、就像有些角色其实像他爸爸的背景或者说他前妻的背景跟他后母，我觉得都没有加以去描述、就会有点不知道怎么突然跑出这个角色，然后另外一边跑出这个角色，
對對對，
就接在一起讲，然后剧情也比较
太平了，
对，太平淡了、所以跟你差不多的分数。那在这边最后我们还是就是同时想要呼吁大家，在社群媒体盛行的时代啊，我们除了要爱用它也记得要善用，
对，
因为它是我们的生活写照，但不要让它成为我们自己的标签化或是说形象，因为生活终究是自己想要过的嘛，是什么让自己快乐才是最重要的，
没错。
就也希望大家能够把重心放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上面，去多看看身边的人啊，或是观察身边的事物，感受生活的每一刻。那如果对于今天的话题有什么感想或是想法的话，也欢迎留言跟我们说。那我们下周再见咯，
拜拜。